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在我上期视频刚刚说完了中国的经济不好之后啊，大 A 和中概非常给面子的暴涨了。不少朋友来调侃我，说我的这个反指又进一步坐实了，这都是赤裸裸的污蔑啊。本来我这一期呢是要继续做毛泽东的视频的，但是心里呢实在是太难受了，那只能转过头来聊聊这次股市的上涨，还有未来的一些趋势了。其实我也知道大家是开玩笑的啊，我要是真的能够次次反指，那和次次准确的大神啊也是没有区别的啊。有关股市，我其实在最近的几期视频里已经提过好几次了。那我甚至在黑悟空那期里也说过，我已经定投了港股一段时间了。其中有一部分呢，买的就是中概的游戏股。我买这些股票的同时，又在说经济不好，并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因为两者的逻辑呢是不一样的。但是首先承认一点吧，那我在股市里呢，并不是什么高手，就是一个普通人，经常会判断错误，尤其是在做很多短线操作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我也有一些优势啊，就是我会经常的反思总结，俗称这个马后炮啊。马后炮多了之后呢，也是能总结出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和方法的。在我多年的失败加上总结之后啊，我认为我自己的能力还有信息获取的渠道都是不够的，所以我不适合做短线的投机。现在认识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啊，也经常有一些朋友会给我一些比较靠谱的投机的信息。但是我通常只是放很小的仓位在投机上，主要仓位呢还是都放在比较适合价值投资的股票上。在这次暴涨之前，我自己的分析是港股还有美股里的很多优质的中概股已经处于底部了。至于 A 股呢，我已经表态过很多次了啊，我呢看不懂 A 股，总结不出来规律，所以不管它是涨还是跌我都是不碰的。因为我觉得港股还有中概处在底部，并且我认为中国不可能垮，所以我开始持续的投资其中的一些优质股。这个和我上期视频里说的我认为中国经济不好，要很长时间才能爬出谷底并不冲突。我先来讲讲我对股市涨跌的一个认识，然后呢再和大家来聊聊这次中国股票大涨的一些逻辑。如果有朋友对涨跌基本逻辑不感兴趣的，可以直接往后拉。欧洲有一位和巴菲特齐名的犹太投资大师，名字叫安德烈·斯科托拉尼。巴菲特擅长的是价值投资，安德烈擅长的呢则是投机。安德烈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遛狗理论，他把股票的价值比作了人，股票的价格比作了狗。主人出门遛狗的时候呢，狗有时候走在人的前面，有时候会跑到人的后面，但是永远不会超出主人的掌控。简单的说，就是股票的价格永远会围绕在价值身边做往复的波动。长期来讲呢，只要一个公司做得好，规模变大，利润变多，它就会涨，反之则会跌。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的股市来说，国家整体经济上升，大盘也会涨，那不好的话呢，则会跌。但是安德烈他是搞投机的嘛，所以他提出的这个遛狗理论重点其实不是在人身上，而是在狗身上。有些老年犬呢，可能平时还跟主人一起慢慢的走，不愿意离开主人太远。有些比较亢奋的狗呢，则会各种疯跑。还有时候路边可能有只蝴蝶吸引了狗的注意力，或者突然在马路的对面啊看到了一只漂亮的异性狗，这都会造成狗狗可能会试图远离主人。在股市里，一些消息啊、短期的政策啊，甚至政治原因，都会导致市场情绪的变化。一旦变化出现，股价就会出现波动。投机的人，他们并不看重股票价值的长期走势，而是专注于短期的波动，所以他们并不会把重点放在研究人身上，而是会专注于研究狗的兴趣、狗的轨迹以及这个狗绳的长度、弹性等等。像这些年出现的高频量化交易啊，就是把这种研究推到了极致，通过搜集市场上的各种信息，用算法来判断股价在极短时间内可能的变化，然后以微秒级的频率进行交易。这些投机的人当然会考虑股票的价值，但是价值并不是最主要的考量，因为短期狗会怎么走不由狗主人决定。放在整个股市上来讲，就是说股市短期的波动和经济基本面不一定存在强联系，不是说今天中国的股市涨了经济就已经变好了，或者说股市跌了就是中国的经济变差了。另外对于安德烈的理论我还有一些补充，安德烈的活跃期呢毕竟还是上个世纪末啊，就很多可以剥削全世界的巨型企业还没有完全成型，所以他的狗围绕人的理论在当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放到现在一定就只能是狗围绕人吗？哎，我觉得不是。狗要是太强壮了，人呢得被狗遛。比如说英伟达的横空出世就拯救了整个半导体板块，拯救了整个美股，也把我揍得连妈妈都不认识了啊！英伟达的上涨幅度是远远大于它业绩的增长的，因为市场给了它非常高的预期，由于市场对于英伟达的高预期，从而带动了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上涨，进而又拉动了科技板块整体的上涨。很多公司为了符合市场的预期，又把大把的钱投入了人工智能，从而进一步推高了相关公司的股价，股价和美国的经济于是互相成全了。所以主人和狗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主导权，大部分情况下可能是人在控制狗，但是狗要是够壮够疯，也有可能带着主人走。因此我要说个会被专家骂死的结论啊，价格在有些情况下 会影响价值。股市呢，它实在是太复杂了，大师们说的定理也未必能够在任何时候都适用。其实我们看各国对自己股市的态度就知道了，如果说长期来讲股价都会回归价值的话，那政府好好搞经济就行了嘛，根本就不需要有救市这么一说嘛，你让市场自己调节就可以了，是吧？养那么一帮子官员那不是浪费钱嘛。但是实际上各国政府都是非常关心股市的，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股价可以带动经济，经济呢又能推动股价，操作的好就可以形成正循环。好，然后呢我们就要来说一下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中国股市的大涨了。我们先来说一说已经形成的共识。那首先大环境发生了变化，美国降息了。那美国加息降息的问题我在前面是专门做过视频的。美国为什么要加息降息？美联储给出的加息理由呢，是要压制美国的通胀，降息的门槛呢，则是通胀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通常来说，美国会在经济过热的时候进行加息，在经济开始衰退之后，或者有迹象表明要进入衰退的时候进行降息，这个是比较官方的说法。我个人的看法，就美国的加息更多的是要保持美元的相对强势，因为美元如果过于弱势的话，很多外国人呢就不太愿意持有美元了，那么美元世界货币的属性就会降低。通俗的说呢，就是印出来的美元在美国以外的购买力会降低，降低的太多，大家就不买美元的账了。所以美国需要时不时的加息来保持美元的相对强势，要让世界有一个预期啊，就算美国现在弱了一点，迟早美联储还是会把美元拉上去的，所以呢就安安稳稳的持有一些美元吧。至于说降息啊，其实呢就是美元已经比较强了，美国可以开始花钱了，加息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降息啊，有一点绕啊，是吧？通常来说，美联储每次加息都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加到美国可以承受的极限的，那因为这样呢可以让下次加息的时间尽量的晚，中间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印钱买买买。什么情况下美国会认为到了极限了呢？啊，要么是出现了黑天鹅，那一些大公司开始连环暴雷，股市扛不住了啊，要么呢就是失业率开始飙升。当然也有一种阴谋论啊，那就是美国完成了对一些新兴国家的收割，美国加息会使得持有美元的无风险回报增加，全球的资金会向美国回流，很多非常依赖外资的国家在这种时候就会非常的惨，只要美国的加息时间拖得够久，就会有一些这样的国家破产，最终这些国家里的优质资产会被美国以低价收割，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在吹的阿根廷的米莱啊，创造了经济奇迹，哎，那哪是什么经济奇迹啊，就不过是阿根廷对美国进行了全方位的开放。上个月阿根廷和美国刚刚签署了一系列在矿产领域的投资和贸易协议。阿根廷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工业不发达，但是它是拉美国家里矿产资源最丰富的。中国为什么愿意像白送钱一样和阿根廷进行本币互换呢？也是因为资源。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和中国签本币互换的几个大一些的国家都是资源型国家。中国也不是傻子嘛，是吧？但是从阿根廷彻底投美的动作来看呢，中国在阿根廷的这一战上啊，确实是输给美国了。美元呢还是比人民币香啊。那不过阿根廷绝对不是美国的首要目标，那纯粹我个人的猜测，那美国还是更加希望能够斗垮中国。我知道我的这个说法肯定是会让经济学家们不屑的啊，就阴谋论的成分比例太高了。经济学家们呢都是认为美国的加息降息的决定都是根据美国自己的经济数据做出的决定。鲍威尔也是一直这么强调的，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啊。其实从去年年底开始，华尔街几乎每个月都在说美国快要降息了。那华尔街的这些人认为要降息绝对不是无的放矢的，他们也是通过各种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但是每次到了美联储要公开决议之前啊，都会出现一些非常好的数据，要么是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好啊，要么就是 GDP 好啊，或者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少，然后呢美联储就会推迟降息，是吧？一次一次的延到了今年的九月。为什么到了九月不再延了啊？因为上个月月底美国劳工统计局宣布，去年三月到今年三月的非农新增就业人数啊，从290万下修到了208万，那40%的误差啊，就是说美国直接把非农这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啊高估了40%，而且统计局花了半年时间才搞清楚自己的错误。我经常会酸一下中国的统计局啊，就没想到美国的统计局啊也能这么牛逼。所以华尔街从去年年底就开始喊降息，其实呢是合理的。在那个时候美国的经济其实已经达到了可以降息的条件了，但是统计局呢搞错了数据，美联储呢也相信了这么强劲的就业数据，于是呢加息得以继续维持。各位还记得去年三月中国在做什么吗？刚刚解封啊，经济比较的疲软，房地产呢也进入了下跌通道，美国的高息也正在持续虹吸着中国的资金向美国流动。按照现在美国劳工部自己公布的数据啊，就恰恰是从三月开始美国统计的非农数据啊就是大幅高估的了啊，这个让人很难不怀疑啊，就美国希望尽量的维持高息来击垮中国。但是中国的经济啊又比较有韧性啊，一直好像哎下一秒就要不行了啊，但是就是不垮，搞到美国呢也只能舍命陪君子啊，跟中国耗上了。 直到今年的9月，美联储终于扛不住了。就为什么扛不住？直接原因呢，美国劳工统计局已经给了，就非农就业数据不好，失业率开始增加，这个不存在阴谋论啊。但是呢，我想稍微说点可能的场外因素。美国呢要在11月初大选，离现在呢也就一个月了。如果美联储在9月继续打破市场预期，美股可能真的就要绷不住了。美股在8月下修数据的时候已经有过一次大调整了，9月初又调整了一波。如果9月还不降息，可能就不是调整而是反转了。股市如果暴跌，执政党就没得选了。鲍威尔是律师出身啊，居然能跑到美联储做主席，可以想象他的政治敏感度是很高的。千万别相信新闻说的什么美联储是独立于这个美国政府之外之类的巴拉巴拉的啊。美联储主席都是美国总统提名的啊，在任何行业要做到主席，都不可能只看数据，只讲专业素养的。中西方在这一点上呢，不会有任何的差别。所以我个人的主观的一个观点就是，美国这次维持高息的时间比实际需要的时间要久，原因呢是中国看起来要垮，但是就是不垮。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客观的论据啊，就是往年其他西方国家的央行会和美联储同时段降息，但是这次加拿大、欧洲的央行都是在美国之前就降息了，而且呢早不少。要是说欧洲现在不行了，所以降息的早，那勉强说得通。但是美国的贴身小家丁加拿大提前好几个月降息，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因为加拿大的经济和美国经济呢是高度绑定的，没道理美国能比加拿大多扛这么久的。当然虽然有这样的客观论据啊，就我得出的结论呢还是一个主观的结论。因为从官方给出的信息来看，美联储确实是在今年8月啊才知道之前的数据都是错的，谁也不能怪我鲍哥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美国开始降息了。美国降低利率呢将会导致美元走弱，减少外资从中国的流出，很多国家也会对标美国开始降低利率，从而呢使得经济开始复苏，重新进入增长区间。这样一来进口将会增加，中国作为出口大国当然也会跟着受益。因此从价值的角度来说呢，中国公司的盈利状况将会得到改善。不过这个不是中国股市上涨的充分必要条件，因为美国也不是第一次降息了，降息之后其他的市场未必马上就会有反应，很多时候呢甚至还是下跌的。因为能影响这个狗行进方向的因素啊实在是太多了，就我们只能说美国降息会是中国股市上涨的一个原因，但并不是完全由于美国的降息导致了中国股市的上涨，所以咱们还得多说几个点。另外一个市场公认的点呢，就是中国的股票啊实在是太便宜了啊，这个就是完全从价值投资的角度来考量的了。上个月8月30号恒生指数的平均市盈率只有 10.42，美国标普500的平均市盈率呢是 28.62。 给不炒股的朋友简单的说一下什么是市盈率啊。市盈率呢是指每股市价除以每股的利润，市盈率越低就表示这个股票越便宜。美股的市盈率呢是港股的 2.75 倍，啊，也就是说美股比港股贵非常的多。这样的算法当然是很粗糙的啊，就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大概的参考，到具体的板块具体的股票啊大家要自己研究。 A 股呢也是一样的啊，我只是因为对港股研究的比较多啊，所以就拿港股来做例子。那作为我们这种普通的散户是不知道狗绳子到底能拉多长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呢，港股这只狗那肯定是在主人身后挺远的了。只要中国经济不出现崩盘，那么这只狗哪怕走得再慢啊，它也迟早会走回主人的身边。加上我们前面说的美国没有能够在加息周期里拿下中国，未来在降息周期想打趴中国呢就更难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买进啊绝对不是一个太差的时机，但这可能也不是中国股票暴力拉升的直接原因啊。中国股票的估值低是公认的啊，已经低了很长时间了，为什么到这几天才爆发，而且一爆发就是大爆发呢？哎，这个就要说到第三点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政府主动出手啊，想要利诱狗哎往他们期待的方向走。由于中国政府不完全确定这只狗到底喜欢什么啊，所以这个什么肉骨头啊、狗粮啊、男模狗、女模狗全都准备了，准备的是相当的充分。中国政府做了什么呢？哎，有点太多了啊，就我只能简略的说。首先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释放了大概10000亿的长期流动性，而且央行行长潘功胜还说啊，未来还可能再降 0.5%。 然后中国又往房地产里打了一波兴奋剂，商业贷款上不再区分首套二套房，统一最低首付比例为 15%。 上海等一线城市也再次降低购房门槛，广州甚至全面取消了限购，这个呢是要榨出房地产最后的潜力了。存量房方面，中国降低了存量房贷款利率，那这个是实打实的惠民了啊，银行完全可以不降的，贷款利率本来就是这个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这么做的原因也很清楚，就是希望老百姓手上有点钱能够拿出来消费，促进经济的发展。对于房地产开发商，中国把快要到期的开发贷款、信托贷款等存量融资的展期政策延长到了2026年年底。这个就是说政府暂时呢还是不会让房地产开发商破产，会给他们持续输血一直到情况改善，这也是给打算买期房的消费者一颗定心丸。 对于地方政府，央行还把保障性住房发放再贷款的比例从贷款本金的 60% 提升到了 100%。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啊，其实还是之前我们说过的政府收购卖不动的房子，只是以前呢是商业银行放100亿贷款给政府，人民银行提供60亿低成本的资金给商业银行，现在则是商业银行放出去100亿，人民银行就提供100亿，其实呢就是让银行放心大胆的送钱给地方政府买闲置房。可以预期啊，就地方债的规模又会快速上升了。这些政策都是间接刺激了股市的上涨，那还有直接刺激。人民银行为股市量身定做了首期5000亿额度的证券便利互换，未来可能再扩大10000亿的规模。啊，这个东西和美国当年用来对抗金融危机的 TSLF 是差不多的。啊，就是金融机构呢可以用手上不太好流通的有价证券去找美联储换高流动性的资产，金融机构可以把这些高流动性的资产换成钱，再去买其他的资产。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公平的质押交换，其实不是。很多不好流通的证券在出手的时候呢，是要打很高的折扣去卖的。但是在这种中国明显想要提升股市流动性的情况下，我个人猜测，很可能换出来的钱呢是没有折扣的，甚至比质押物实际价值都要高，这个只是我的猜测啊。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做法其实就是在给股市加杠杆。人民银行还创立了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首期额度是3000亿，说是要引导银行向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提供贷款，支持回购。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里啊，既然政府希望这些上市公司还有他们的股东贷款回购股票，那么很可能这些股东就必须回购，这就又给股市上了更多的杠杆了。除了政府主动给股市加杠杆外，中央还在催促个人和公司入市。中央金融办、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指导意见。我对这个意见的理解就是学美国搞各种 ETF， 通过各种公募基金还有私募基金到老百姓那里吸收资金，然后把这些资金投入股市，对股票呢进行长持。美股能这么稳的一个原因啊，就是 ETF 的规模大，现在已经突破10万亿美元了。这么一大笔钱沉淀在股市里几乎不动，自然而然的呢就会把股市的下限给推高了。为了调动一众金融大佬的积极性啊，金融监管总局还印发了关于做好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扩大试点工作的通知和关于扩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范围的通知。金融公司股权投资试点范围扩大到了18个城市，放宽了股权投资金额和比例的限制，为金融大鳄们松了松绑在身上的镣铐。再加上发改委主任刚刚再次强调的民企是自己人，我的理解呢就是中国再次允许资本进行新一轮有限度的扩张。中国政府的所有的这些动作我总结一下，就是想办法把房地产稳住或者炒起来，然后从各种角度用尽一切办法往股市里注入流动性，而且愿意和金融帮分蛋糕。这套组合拳远远的超出了市场的预期。炒股这个东西啊，炒的永远是未来，当预期出现变化的时候，股市呢就会提前反应。上期节目我就已经说了，就李强在世界经济论坛这么正式的场合说了要搞这个中医疗法，要固本培元，资本市场呢于是就预期中国不会对经济进行什么强刺激，因此股市开始提前下跌。现在中国政府的动作打破了之前的预期，股票市场呢自然要对股价进行修正。这次中国政府可以说是下了大决心的啊，就往股市里放了上万亿的水，减少本来已经进了口袋的存量房贷款利息，房地产呢也已经松绑到了一线城市都快松完了。这波力道之大呢，可以说是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叠加美国降息以及中国股票便宜的价格，来一波暴涨是非常合理的。作为提前埋伏但是根本就没预料到这波暴涨的我来说呢，绝对是意外之喜。不过开心归开心啊，没到口袋里的钱呢还是不算钱。但是现在卖了，后续中概会不会一飞冲天呢？啊，要是没卖，会不会没几天又跌回原形呢？啊，我想很多朋友啊都有这样的疑问。看这个视频的朋友们啊，你们没福了，因为我也不知道啊。正所谓这个挨打要立正啊，在股市里受过多年毒打的我，唯一的答案就是呢，就凭我的讯息搜检能力，无法判断股市里的那只狗会怎么走。我觉得所有的在网络上敢于给出答案的人都是他们的扯淡的啊！真要是有这个本事，就应该像美国的几个头部量化公司一样，每年不声不响的赚他个180亿。他们的算法模型那都是不传之秘啊，那谁会做慈善在网上公开讲呢？那退一万步来说啊，就算他们愿意给出正确的模型，当模型被披露的时候，市场呢一定会做出相应的调整，那模型呢也就失效了啊。所以四舍五入之后，我认为市场上没有任何人可以给出准确的答案。 但是对于人会怎么牵着狗走啊，我们是可以看出来的。不过也不是现在，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数据啊，比如说中国这次这么用力的刺激房地产，房市到底有没有起来，给百姓减轻贷款的压力，拉高股市，消费到底有没有跟上去，大公司们在股价上扬之后有没有顺势做融资进行投资啊，这些中期的走势预期啊，我们应该很快就可以看到了。如果运气好，结果是积极的啊，证明人在加速向前走，那么狗也许就可以走得更往前，狗神也可以变得更长，甚至如果形成趋势，狗能带着人飞一段也说不定啊！大家听到这里，其实呢也就够了啊。后面我要说点我自己对中长期走势的看法，未必准确啊，就大家听不听呢也是无所谓的。我对中国长期的走势呢持乐观态度，但是对中期走势就没那么乐观了。上期我说到了李强对经济的中医疗法，那很多观众可能不以为然啊，但是我从内心中是赞同这样的做法的。中国和美国不同啊，就中国没有真正的完成人民币国际化，大水漫灌的后遗症只能由中国自己的老百姓承担。中国的金融业也还不像美国那么成熟，中国的金融和美国的金融一样的没有道德啊，但是呢，却没有美国那样相对完善的监管。相对于美国，中国又有非常发达的制造业。虽然中国说要用金融业来服务制造业，但是制造业的利润远低于金融业。放松对金融业的管控，那如何保证金融业不会为了利润挤压制造业呢？纵观全球啊，有几个金融强国能够拥有非常发达的制造业呢？那金融业一旦过于发达，就一定会造成资本分配的不平衡，人才流动的倾斜，推高资产价格，进而增加制造业成本。很多所谓的金融创新啊，比如一些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啊，这些东西有时候会偏离实体经济的需求，追求短期投机性的利润。他们确实能够赚到钱，但是这种赚钱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帮助不大，而且一定会拉开贫富悬殊啊！我不是说中国不应该发展金融业，而是说这么大力度的推金融，真的就一定好吗？我个人感觉啊，就这次中国对金融的大松绑，那更多的是一种尝试。前面左右摇摆了那么多次啊，就试了各种方法，效果都不太好。所以这次呢，就不如在经济上再往右多走一点啊，说不定会有奇效。会不会有效果呢？哎，我不敢肯定啊。就像说，为了让中国足球踢得更好，所以给球员猛加工资，那所谓的重金之下必有勇夫啊，也许真的就能出几个大球星，拯救中国足球也说不定啊。但是如果能够把这些钱啊换成对足球产业更有效的监管，变成年轻球员更到位的训练选拔，从基础上进行改革，那也许会更有效果。所以我不知道现在的大水漫灌有没有效啊，但是我更支持李强的固本培元，慢慢的把身体养好，把基础打牢，这样才能飞得更远。其实在九月，除了股市和房市的各种刺激，工信部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协调发展的有关事项的通知。在我看来啊，就这类政策啊，就是固本培元，长期来讲，他们对股市的帮助才最大。那也许见效会很慢，但是可以让人坚定持久地往前走，而不是像那条狗一样上蹿下跳，难以琢磨。因此，我不打算对短中期股价进行非常认真的研判啊，我只需要知道中国长期向好，股票相对还算便宜，我就会买进或者持有。说到这里呢，也给我券商爸爸打个广告啊，要想进港股或者美股玩的朋友呢，可以看我的置顶栏。总的来说呢，我认为中概股现在的价格其实还不算贵啊，还是可以进行价值投资的。但是因为现在市场处于非理性状态啊，这个不贵能够维持多久我就不知道了啊，所以我不会很教条的说，我死都不卖啊。如果股价已经把未来几年的积极预期都算进去了，那我可能还是会出掉一些，等到新数据出现啊，再更新自己的计划。看到这儿还没有关视频的啊，都是好观众是吧？那就送大家一个祝福，那祝大家在股市呢能赚大钱，早日财富自由，然后呢给我充值啊，让我呢也能财富自由。